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在马可福音第二章23-28节是谈到安息日的问题，今天我们要看第三章，也是有谈到安息日的问题。上一次我已经说到这两章，第二、第三章可以联合起来相对的来读。这个问题后来会演变成主耶稣他和当时的宗教领袖就决裂了。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主耶稣也医治了许多许多的人，但记载下来的却是很少。就像第二章从屋顶上坠下来的那个瘫子，这个记录就有被记下来。马可要我们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的记载的时候，不需要用显微镜来看每一件的事情的细节，而是用望远镜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主耶稣医治了许多许多的人，因此有人问说，那么到底主耶稣医治了多少人呢？其实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个数字是多少，顶多也是做一个猜测而已。显然的，马可要我们相信这个数目字是非常的大，很多很多人被耶稣医治了。接着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1-2节，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要控告耶稣。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手枯干的人是不是有人故意的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我想答案大概是肯定的。另外一个安息日事件是发生在田野的地方，我们说是在会堂之外的，那么这个安息日是在会堂里面这个神圣的地方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医治过许多的人，这些文士也知道，如果将一个人带到主耶稣所去的地方，主耶稣在会堂里面也一定会医治他的。事实上这些人在开始的时候，他们乃是称赞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知道主耶稣是蛮有怜悯心的。当然他们现在改变了，他们的兴趣是什么呢？就是要看主耶稣在安息日有没有违反安息日的一些条例，他在安息日来治病。所以我相信这个手枯干的这个人是被人家刻意带到会堂里面要来找耶稣的把柄，因为这个时候主耶稣的仇敌正对着耶稣虎视眈眈，要想办法找到那些事情来陷害他。主耶稣的仇敌已经开始在窥探我们的主耶稣，还要找机会来抓到把柄来控告他。他们不会等了太久，我们就看到主耶稣接下来他要做些什么事情。我们来看马可福音3章3节，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主耶稣现在要做事情了，他要行神迹了。我认为有一本另外一本的英文圣经翻译这一句话翻译得很好，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手枯干的人起来到中间来，耶稣叫他说到中间来，起来到中间来，站在这里啊。这句话是这样翻译，起来走到中间来，站在这里。换句话说，主耶稣叫这个人叫他走过来站在众人的当中，因为主耶稣要对他们大家说话。接着我们看4节，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我们看见他们这些人就学会了不出声，静默，因为他们以前曾经回答过耶稣所问的问题，结果他们觉得自己简直是自找麻烦。接着我们看第五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啊。这里说到耶稣怒目周围的人，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现在我们看见主耶稣打破了他们犹太人的传统，耶稣直接触碰神对以色列人安息日的诫命的原来的目的。所以耶稣好像他们以为他会违反了神给以色列人安息日的诫命原来的目的，这些人不作声，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一回答，他们可能就自己定自己的罪的。这里要请注意，这里说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啊，记在脑筋里面。主耶稣是会生气的哦。有位圣经学者这样说，这里讲到怒目，在希腊文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耶稣暂时性的啊，他生气的。希腊文的原文那个忧愁啊，就是忧愁的意思，就是他持续性的，是指他持续性的，耶稣内心非常的忧伤。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这个只是一时性的发怒，而不是长期的在心里面怀怒或者很恨恶他们，而是特别强的是耶稣忧愁，心里很忧愁，他们的心刚硬。这种忧愁就是常常在耶稣的心里面，由于当时的以色列人心非常的刚硬，主耶稣内心常常的忧愁，可能也是为我们啊今天不悔改的人心里忧愁。主耶稣就医治了这个守库关的人，那天刚好是安息日，但因为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也是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在安息日就医治了那个人的病。马可福音第二章后半部的时候所记载的跟这里所记载的可以把它连起来看，这两件事情都是在安息日所做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已经很清楚的，耶稣跟这些当时的宗教领袖这个时候开始已经决裂了。接着我们看第六节，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我们看到这两件事情就是关于安息日所做的事情，这些不怀好意的人他们内心充满了仇恨。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后来他被捉拿受审判，直到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把他的内心的真面目完全的显露出来，他们内心非常仇恨耶稣，他们开始要把耶稣置于死地的。请看第七第八节，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这是在马可福音三章七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群众从各地来跟随他。我们主耶稣这个时候他也想办法要躲开他们，因为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耶稣提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不久主耶稣就会出现在耶路撒冷这些他的仇敌面前，而且现在这些群众就要跟随他，耶稣就躲开了。如果你查查圣经的地图，就会发现这个整个地区的人呢，都有到处的人，不同地方的人呢，都要听耶稣基督的教导。现在主耶稣他也处在一个另外一种危险当中，这个危险是什么呢？不是从这些宗教首领来的，这是从什么？从这些群众，群众力量。主耶稣现在面对的危险呢，就是会被这些群众包围，使他弄得他精疲力尽。你们知道一个名人，有名的人呢，或者大人物都需要保护，与群众有一个隔离， 现在耶稣就是处在这种危险之中啊，群众要包围着他。请注意主耶稣怎么做。再看我们马可福音三章第九第十节，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群众不单是要阻挡他，还要拥挤他，这个会给主耶稣带来的危险不方便。我们知道主耶稣医治了许许多多的人啊，这个许多许多人到底有多少，就是很多很多的人。在福音书里面啊，只记载了耶稣医治了许多人当中的少数人而已，因为人是很多啊，他们心中这些人内心都充满了绝望，他们内心有许多许多的种种的需要。我相信今天我们听众朋友你我的心里面呢、也有很多的需要啊，跟有时很盼望，有时我们需要一些盼望，不晓得将来怎么办，我们有期待。接着我们来看十一十二节，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我们在这里看见乌鬼都可以认出他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有关这方面我们以后再会谈啊，到了适当的时候我们再会啊讨论关于这个乌鬼啊魔附的事情。这个题目上在今天也有不少的人啊崇拜撒旦，他拜魔鬼拜鬼，没有拜神，非常的盛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不要这些从幽暗世界这些鬼灵来为他做见证。乌鬼当然是认识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叫他们不要出声，不要这些人来为耶稣做见证，这些邪灵。现在我们要开始来看神怎么样用他的权柄来拣选他自己的门徒。看到主耶稣他来任命他十二个门徒，我们来看第十三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这里我们就要看到了主耶稣亲自的拣选这些人做他的门徒。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是主耶稣他自己所拣选的。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这样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是主耶稣他自己拣选人，不是我们人来选耶稣，是耶稣来拣选门徒。神也是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主耶稣要会对他的儿女对他的门徒负全部的责任。当我们了解到这个真理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很放心啊，神已经拯救了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动了奇妙的善功，主耶稣一定会眷顾我们，眷顾到底，负我们一生的责任。感谢神，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门徒就有了对他有了回应。我们看十四十五节，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主耶稣对门徒啊做了，这是最后的一个呼召，使这些门徒后来都成为了使徒。耶稣就差派他们去到处去传福音。不久以后，他们就要离开主耶稣，主耶稣没有跟他们同行，但是主耶稣与他们同在。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把这个细节记下来，但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到四十二节，我们可以回去看，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就记载了，记录了啊，耶稣有教导他的门徒，他拣选这些门徒，也告诉他们在什么时候该怎么做啊，给他们预备他们怎么样去啊传福音，传天国的道理。 接着我们看十六节到十九节，马可福音就记载的十二个门徒的名字。第一个是西门彼得，他是门徒中第一个被提到的。第二个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第三个是雅各的兄弟约翰。第四个是安德烈，他是西门彼得的兄弟。第五个是腓力，第六个是巴多罗买，又称为拿但业的，接着是马太，还有多马、亚非勒的儿子雅各、达泰、奋锐党的西门，最后一个是加略人犹大。大家都知道他是后来出卖耶稣的。请看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马可福音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实在非常的忙碌。那么请注意，耶稣的朋友对这件事情做怎么样的反应呢？我们看到，如果有一个人他把他的时间生命投在一个一般的职业里面，他会得到很多的掌声，好像一个人做音乐家、运动员、做商人、做艺术家、政治家，他们全心投入他们的工作的时候会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是有时有一个人他是全心全意的为主工作，人家会以为他癫狂的，就好像耶稣的家人以为他癫狂的。我们来看二十二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别西卜是异教徒的一个鬼神，异教徒的犹太人看这个别西卜是一个最邪恶的一个恶鬼。接着我们看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耶稣吩咐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主耶稣这里他表达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基本的道理。主耶稣他自己当然不是靠鬼魔的力量来赶鬼，他怎么会靠鬼魔的力量赶鬼？就好像一个家不能够自相纷争一样。我们看二十七节说，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这里说到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先捆绑这个壮士，才能抢他的家当。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主耶稣不可能要靠着撒旦的力量来赶鬼，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要赶鬼的。如果这样做，那撒旦不是自行分裂了吗？等于撒旦自己打自己了。所以我们看，再接着看二十八到三十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主耶稣他是被污鬼附着的。这里我们看见一项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真理，是关于亵渎圣灵。任何人亵渎圣灵，就是犯了一个永不得赦免的罪，要担当永远的罪。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罪。类似的罪今天我们也会触犯这样的罪。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呢就有主耶稣，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二位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当主耶稣靠着圣灵赶鬼的时候，他们竟然转过来扭转这个意思，说控告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来赶鬼。这个是一个属于一个亵渎圣灵的一种做法。实际上他们是做什么呢？他们就是排斥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其中的两位，他们否定了主耶稣的神性， 又否定了圣灵的见证，他们表现出一种不信的一个很恶心，非常邪恶的。所以他们这个亵渎圣灵的罪，就是总是是拒绝了主耶稣，他们也等于就是抵挡了圣灵的工作，啊，这个就是可以说是永不得赦免啊，赦免的罪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那么我们要对这个不得赦免的罪，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永不得赦免的罪啊，再做一点解释。今天我们不可能有人说他自己已经犯了永不得赦免的罪。假如一个人他自己承认说我已经犯了永不得赦免的罪，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今天犯了罪，是不是说啊，明天我来在神面前我悔改的，真愿意悔改的，神就不会赦免他，不让他悔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的爱，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不单单是为某些罪而死，主耶稣为罪人，为我们所犯的罪，所以没有任何人说我已经犯了不得赦免的罪。不得赦免的罪使这个人，他是讲他一个坚持着很顽固的一直不信的心态，就是有点像他犯了一项永远不得赦免的罪。所以当有一个人他用口亵渎神的时候，当然他是被定罪的，这是指他的心态。如果这个人的心态继续的不断的这样做，而且他不愿意悔改，一直不断的亵渎神，那么他这个罪就是叫做亵渎圣灵的罪，就是得不到，这是犯了有一种不得悔改的罪，就是继续不断的抵挡圣灵。这个就是这个人就是抵挡圣灵，一直抵挡圣灵，在他生命里面就是犯了这个亵渎圣灵的罪啊！大家要啊了解这个意思。当一个人在神面前他愿意悔改做错了，我觉得啊，像我们今天我们做信徒信主人，特别要避免触犯这个亵渎圣灵的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然是被神定罪，但是我们的心态做什么呢？知道罪，圣灵感动我们赶快悔改，不要继续的不断的活在抵挡圣灵当中。如果一个人继续抵挡圣灵，继续不断不愿意悔改，继续不断啊，这个就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啊，这是让我们要特别啊注意的。接着我们来看第31-35节，马可福音31-35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的。啊，这是耶稣所说的，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的。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同母异父的弟兄雅各和犹大啊，大家记得在新约里面有雅各书还有犹大书，他们都写过新约圣经里面的书信，都变成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在书信当中他们都从来没有提到主耶稣他们的是他们家里的兄弟，他们没有这样提，是他们家里的兄弟。你看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跟主耶稣的关系实在是比肉身上的母亲父亲兄弟姐妹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就是在主里面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是比我们的肉身的兄弟姐妹家人更加亲密。因为主耶稣他这样环顾四周说，这些人是比我自己的亲的啊，亲的母亲肉体甚至的母亲和肉身的兄弟姐妹更加的亲密。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与神连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的人，我们已经被称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无比亲密的关系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属灵的祝福临到每一位信耶稣的人。感谢神，我们从马可福音里面很简短的很重要的学习到许多属灵的真理，巴不得我们每一位都愿意 在神面前好好的学习认识圣经，认识神的话，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有了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常常知道我们如何的来遵行神的道。不但我们去做礼拜，我们回家读圣经，我们认识圣经，让我们学习许多神要告诉我们应当所学习的属灵的功课。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分享马可福音。如果有什么疑问跟我们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很快的又再见了。